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陆佳。
陆佳，你今天怎么有点低沉呢、啊？哈、啊，怎么声音这么低、啊？
要听请罪，不学无术。
你这样脸皮这么薄，怎么服侍主呢？我们今天有好几个选择，第一个就是说假装没事，继续做下去，对吧？第二个就是像我在这个留言里面一样，把这个厚脸皮扯下来，我试着讲给你太太听，她说这个怎么这么贼呀、啊？因为我们上次是什么事情出了纰漏了？
当时在算这个年柱的时候，这个挪亚那个时候有没有看见以诺啊、在世？
哦，对对对，因为这个我们一面做呢，一面就觉得说，假如挪亚看见以诺。那这个以诺因着信，这就讲起来就更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对对对，四节目时候忘记了一个拉麦，
所以我那天不是一再的声明说，假如我们算的对的话，对不对？那现在你还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说，因为我们算的年数就基本上少了差不多100年，你现在还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啊。其实这个是这样，我们这样错呢，就证明了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数学是可以错的，但是真理是不会错的。第二个呢，科学是可以错的，圣经是不会错的，对不对？
节目是会可以错的，圣经。
对，你还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是你在算嘛，对不对？蒙哥那天圣经都没打开，啊，就证实蒙哥圣经真的是不熟。你儿子现在几岁？
2岁2个月多一点，
那就是了。你现在教你儿子加减乘除，还没有教到三位数的，所以就少了100年。
我数学不太好，我上个礼拜天看见一些初中或者高中的一些题，完全忘光了。
那你只是在中国，你要是在美国的话，你现在来看看他们的这个美国的数学学生，那你就觉得你数学还不错的，
还是不够用心啊。
不是跟你说吗，你三更半夜做节目都快睡着了，已经不错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个对于上次所讨论的这些内容啊，有没有需要更改的地方？因为数学计算的错误啊。有没有需要更改的地方，你觉得？
至少这个挪亚因着信，他并没有看见，亲眼看见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被取，但是他一定听他的父亲祖父。
现在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在讲的事情是还没讲到挪亚，而是说从以诺下来有一个传统，他们要是没有这个传统呢，这个挪亚的爸爸就不会替他取名字说，这个孩子神要因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
是
因为他是讲了一个复数的，他不是说安慰我，而是安慰我们。因此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代表从以诺以降啊，挪亚还没生出来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所有的信心，对不对？
这一整章都是吧，就是
我知道，但是我们主要就是要讲说，为什么创世纪里面没有提到以诺因着信，也没有提到亚伯因着信，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是不是我们要去找那个蛛丝马迹？这个蛛丝马迹呢，实际上跟挪亚有没有看见以诺与神同行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挪亚被取名字的时候，至少他生出来的时候，他不会讲话的时候，那个名字是他的父职辈给他的，对不对？
但是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这整一个家族一直都有这个。
对，他们那个信心跟盼望是离不开的。那个信心我们上次节目也讲了，就是说你这个操作和劳苦啊，这个神的咒诅啊，你伏在这个咒诅底下，你这么与众不同，这么辛苦的活着是有价值的。
对，
你能够坚持这样活下去需要信心。
是是是，
他不可能没有信心，他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给挪亚。
而且当时的环境就是那个第六章开头，随意嫁娶。
只是我们今天到了希伯来书一段啊，常常被大家拿出来独立使用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啊，陆家再给我们念念吧。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这句话，那这句话呢我们也常常拿来啊、有的人拿来传福音，有的人拿来单独的去解释它啊，就是说人要是没有信心呢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然后你到神面前来的人呢必须信有神，常常被解释成信这个神的存在，是不是、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那比较讲究一点的弟兄姐妹就说信他是那寻求他的人的赏赐，
得好处嘛，
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不这么说，但是今天我想谈谈呢，就是这个第六节为什么不被摆在第一节的后面，
第六节不摆在第一节的后面
偏要摆在第五节的后面，
那显然是跟这个人有关嘛，他
哪个人，
跟以诺啊，
为什么说是跟以诺不是跟后面的挪亚呢？
啊、哦，对啊，应该是跟那个吧，以诺吧。
你为什么你还是没说出来？应该今天陆家讲话就比上次做节目要小心很多，是吧？不能再出纰漏了。而且我们节目出纰漏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它拿掉呢？说我想想不行啊，这个拿掉我们六年的节目都不只剩两年了，对不对？所有有问题的节目都拿掉是没有了。那为什么说应该是跟以诺呢？
他每说一个人的时候，你看都写谁因着信，
是
对不对？底下就写了一段，到第七节你看挪亚因着信，
对，
然后就写亚伯拉罕因着信，
嗯，
哎，这好像分得蛮清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是赖皮的，从这个文法上他们记的话。
哎，其实这个文法是最不赖皮的，因为文法不能随意解释。
应该好像比较有层次嘛，一个个人来数算下来，那这句话应该是归以诺的。
照我看呢，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和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啊，就是再次证实我们上一次的节目是非常有价值的。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跟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在做一件类似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知道。他把这个亚伯因着信，以诺因着信加在他对这件事情的陈述之前呢，可能会有争议性，因此他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创世纪里面没有说他们因着信，我却可以说他们因着信。怎么知道他是跟以诺连在一起的呢？因为以诺的最后一句话是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而第六节这句话是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对不对？都是在讲说，哎，或者说这个所谓喜悦的明证啊，这句话恐怕啊，它翻得很好，可是你要从全篇的了解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曾经说过啊，在第二节古人叫前面这些人在这信上干什么得了美好的证据，是不是？那第一个所得到的证据就是亚伯所得的，得了称义的见证，那
个是喜悦他的名证。
对对对，亚伯得到神称他为义，以诺得了什么？神的喜悦，他对这件事情有把握，明证这个事情，这个证据是针对第二节讲的，这个神喜悦他是跟着后面这个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是摆在一起的。
这个、
亚伯得了称义，以诺得了神的喜悦，这是他在说的。
所以说这个第六节啊被我们常常滥用，这个圣诞节刚过嘛，听过蛮多的这个感恩礼拜嘛，数算神的恩典啊，神喜悦这家，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开个这样一个感恩聚会哈，就很多弟兄姐妹都来参加。那数算什么呢？数算的东西就是这样，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这个大家已经说白了，就是已经知道了，就数算什么呢？就是很多物质上的丰富啊之类的。
这样讲的人的确是很多啊，但是就着希伯来书的原意来说啊，或者说文法来说，
离开了以诺的话，能收获的这个信息就少了，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对呀、啊，这里所讲的。为什么我们从前把这个希伯来书叫做当跑的路、哦、因为你一面读一面就会看见这些是按照顺序来的，按照我们得救的顺序来的。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打开，我们因着信开始知道了，对于神所启示我们的事情我们开始知道了、
嗯、
啊，这是我们整个开始的路程。一个人开始信主，你马上就会去找圣经的。那你信主你得的第一个证据是什么？是被神称义。你什么叫做献礼物呢？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礼物，我们是带着这个神的羔羊来到神的面前。
嗯，
那然后到了以诺的时候，我们所得了是什么？神的喜悦。但你说难道神不是说从创世以前他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吗？那神不是爱我们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还没成型他就已经爱我们了吗？哎，对对，他是讲得很准确。神喜悦你是一回事，你对于神喜悦你这件事情你得了把握了，你得了证据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情的、
啊、是
对不对？我们常常会劝人啊，尤其像我们这种啊满口谎言脸皮又厚的人呢、啊，信主的时候尽管那个恩典很快就临到，但是你仍然会想说，神真的会爱我吗？像我这样一个不值得的人，神会爱我吗？神，哎，神爱世人这个话我慢慢听懂了，可是神爱我诸恩蒙吗？哎，这个是需要证据的，这是需要把握的。
嗯，
对不对？那这是一个神借着你的信心所给你的赏赐。
是，
这个是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赏赐就是他所说的证据。因为我们也讲过，信心在这里被当成一条双向道，我这头有去的，他那条有来的，他来的叫做证据啊，我去的叫做信心、嗯、或者你说信心上的行为也可以、嗯、信心上的行动也可以。
这个喜悦他
喜悦他是个证据，神爱你是个证据。
对以诺来说，这个知道喜悦他，就是最后把他给取去了。
这个他里面有两个阶段在讲啊，因为这个不单是说以诺因着信在创世纪里面找不到，这个神喜悦他，这你在创世纪里面也找不到。
嗯，
对不对？可是什么是找得到的啊？并且更进一步告诉我们说，这第六节是连在以诺的事件上，就是说。到神面前来的人，这里其实他是在换了一句话来形容什么？以诺怎么样？
到神面前来，
以诺与神同行。
嗯，
我们上次讲与神同行，
面对面，
哎，你与神同行当然是来到神的面前。难道亚伯不是到神面前来吗？该隐叫做离开神的面，那亚伯不正是来到神的面前吗？对不对？嗯，所以他这个话绝对是有圣经根据的。上一次我们讲说以诺与神同行被取去就不在世上了，这个话被希伯来书的作者改写成神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了啊，人也找不到他，他不见于至死，他因着信被接去。三次说到被接去，被接去还有一个阶段叫做被接去以先，那个被接去以先的阶段在创世纪叫做与神同行，在希伯来书这里他讲得很清楚，那个叫做对对对，他能够到神面前来与神同行，他必须先有信，而且他不是到神面前来一天像该隐一样就走了，他是与神同行三百年，他在神的面前留了三百年，你难道说他没有得到神喜悦他的名证吗？
嗯，神就三百年每一天离开他
的。就是啊，而且他每一天他睡醒了他就来了，是不是？他那时候到底怎么来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上次稍微扯了一些，但是上次那个节目恐怕已经不能听了，是不是？他
蒙哥已经注解了节目有误，
你总是要负点责任嘛。这么讲好了啊，陆家你来跟我做节目，我来跟你做节目，因为你不喜欢我第二天我来找你嘛，我不来找你了，
肯定不会。
第一天 以诺与神同时，但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讲过他生儿养女之前，好像生了他这个孩子之前他没有与神同行一样。
现在发现生了孩子之后，因着这个孩子也得了很多恩典。
当然了，因为我们怎么疼孩子，天父就加倍的疼我们了。
是这个是太切身，所以以前都没办法看，办法理解。
他与神同行一定是从来到神的面前开始的，只是你第一天来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你第二天才能够来啊，你得得到了这个神喜悦我的名证我才来啊，要不然就像该隐一样他就离开神的面了。那你来是干什么的呢？你来是干什么的呢？你来必须信有神，这个当然你可以两种解释，一个就是说他要不存在你当然不会来找他，但是有比较有学习的人他们就翻成说，人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必须要信神是，而且神这个是呢会成为你的赏赐。因为以诺来到神的面前他与神同行，你觉得他是干什么？
干什么？
嗯，
传统的讲法就是跟神说话呗，
跟神说话，跟神散步。
为什么？怎么回事？
对啊，圣经给我们一些线索的，因为他又说他是到神面前来，又说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创世纪又说他与神同行，那他当然是信所谓的有神，但是他这里又加了一句。那寻求他的人，请问以诺第一天与神同行，他找到神了，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还算不算是寻求神的人呢？
寻求神的人，
嗯，
如果说他第二天还愿意去，就说明是。
你说他第二天还愿意去，就说明是。那你已经找到他，你还寻求他什么呢？
嗯，你发现不够认识他，你想要更多认识他。
换句话说，为什么他天天与神同行，天天与神说话，与神散步，最后神还把他娶去了？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单是来到神面前，单单得到神喜悦你的名证够不够啊？
够，
还不够。哎，尽管我与神同行，但这个同行的本身仍然是不断的在寻求，对不对？我们大人骗小孩，小孩跟你要糖，你说我没糖啊，那什么时候他才甘心呢？你把口袋都掏空了，口袋都翻出来了，对不对？那衣服都扯开了，那么真的没有了。
有些小孩子很可爱啊，他就看见说，哎，每次见到这个阿姨都有东西，很期待。
对呀、可是问题是，上帝这个口袋是掏不空的。
对呀、
神有无限的丰富，那无限的丰富至少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从人的这一边，人为什么要与他同行？为什么要在这个操作手中的劳苦里边，神的咒诅底下伏在那里，继续持守我们的圣洁？哎，这里边是有意义的，那个意义是我们需要寻求的。这个咒诅的里面仍然有神的恩典，那个恩典是我们要明白的。而且就算你花了300年去明白啊，还有一部分神的丰富是你连边儿都还没碰见的，那就是什么？在天上的丰富啊。
是，
所以神就干什么？把他娶去了嘛，对不对？
嗯，
当然照我们的说法，说不定娶去了以后100年他又放下来给挪亚看了一看，就不能再提了。所以你这么去想的话，我是觉得第六节会突然好像跟第五节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那以诺这个人物要给我们所做的榜样是什么？其实就是把这两节加在一起。我们今天难道不是在操作劳苦里边吗？
在啊，
在啊。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在寻求神赋给他意义，对不对？因为主耶稣也要到世界上来经历苦难啊，那我们当然更需要啊，经过神的管教，经过神的炼净啊，经过来神来更正我们做节目啊种种的错误，才能够被神取去嘛，是不是？神啊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其实讲到天上的被取去之后，那个叫做真真正正的赏赐。因为就是以诺来讲，其实没什么赏赐的，形容他们的一生在这个替挪亚取名字的事情上，那就是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啊，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在地上没什么赏赐。
这也能看到，你看最后希伯来说越往后越写，就是他们都是远视眼的，看都是天上远处的城呢。
对呀、
我们的眼睛确实都是看见地上的今生的这些近视的东西。
对对对，挺可惜的，就因为希伯来书所在讲的真的是所望之事，未见之事，我们怎么样向这些事情靠近，这些事情是真实的，但是你要向这个真实的事情靠近，甚至要让这些事情变成真实，那你必须要有信。
是，但问题是现在很多这种圣经里所说的那个所望之事、未见之事，反而成为我们现代人的一种虚妄、虚无，觉得不实际。
所以你越想就越觉得这个啊神的智慧啊，以及他在话里边留给我们的东西，因为那该隐的世界和以诺他们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赛特以后哈，这个以诺的后人一直到挪亚，他们不只是建了方舟，他们不只是说生了孩子而已啊，他们显然保守自己活在完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情况里面。你没看他们造城啊，所谓造城就是买房子嘛，是不是、啊
嗯、造房子
对，你没有看他们自己把自己典当给别人做奴隶。以前中国人讲说这个欠债度日是最可怜的啊，现在大家都是欠债度日啊、没有房子，像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反而不欠债啊，什么都有的就是欠了一屁股债。
现在不只可以欠这个房子，车子也可以欠。
哦，那当然了，什么都可以欠啊，
手机都可以欠。
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子，就欠出更多的钱来。
向着未来要钱嘛，
向着地上的未来要钱。
是、
哎、那这时候我们就进一步到了挪亚，他把这个事情交代完之后，他继续再写下去，他就写得很理直气壮，挪亚也是干什么，因着信。
因着信，
那同样在创世纪里面你看不见挪亚因着信，只是很明显的事情啊，这里他又来了，他的功夫就是这样，人家能够把一段的圣经讲成几句话，重讲一遍，哎，仍然是神的话，对不对？我们重讲一遍，马上就变了样了。要是不出错的话，
是啊，创世纪那短短的几节圣经，
他怎么形容的？第七节，你给我们念一念吧。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哎，我还是才要说你今天100分，结果你还是漏了一个那字儿，是吧？
太快了。
你看，他就把这个创世纪第七章，这是第七章吧？今天蒙哥得去翻翻了，哎，不能再出纰漏。
五章是家谱，六章是开始要记。
哦，对了，这个六章的开头我们上次说了啊，怎么样因着信活在那个时代？那肯定是跟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嘛。那第五节之后，耶和华怎么样判断那个世代，说他们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爱，尽都是恶。唯有挪亚，第八节突然讲，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曾经说到，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字儿。哎，挪亚他不只是因为造了方舟啊，他在造方舟之前已经在神的眼前干什么了？蒙了恩了。他为什么在那个世代被称为是一个完全人，被称为是一个义人呢？那是因为他蒙了恩啦。
这个恩是什么呢？
哎，这个恩是什么，在目前没有给我们继续讲下去。
对，
可是底下就形容他，首先他就说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来到神的面前的人，也就是说他是继续寻求神的人，是不是？那他这个寻求得到神的悦纳，然后神就开始对他说话了。
有一定的像以诺哈，
那当然
也是与神同行。
对，那这一切能够不但是发生，而且持续在发生，他肯定是因着信的。挪亚也是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神可以给你恩典，你没有信你来不到他面前的。你看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不是白白的给了世人，但是很多人他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他没有信心嘛。然后神就对挪亚说了，讲了好多好多的话，一直讲到第七章。第七章就讲到说这个神怎么样把水降下来啊，最后啊，到了这个第八章啊，洪水落啦，出了方舟啊，献祭啊，你看这一大段的话被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两节圣经 整理的清洁溜溜干干净净。
一节圣经。
第七节哦，就是一节圣经，乖乖。
嗯，
那真是厉害。首先神对他讲话，哎，这个他把他形容成什么？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哦，我一直认为他是未见之事，原来是未见的事。未见的事包括什么？神心里面所想的，对不对？他眼睛里所看的，以及他将要做的事情。哎，还有呢，跟挪亚有关的，与跟那个世界有关的，这两个事情都在神的心里面。对挪亚来讲，神不告诉他，通通是未见之事。
是，
这个未见之事包括审判，包括从洪水里边的拯救，那就是他们这一家族的人在神面前与神同行，寻求神所得的什么赏赐？
赏赐。
你要得到这个赏赐，你必须信神那里有，你必须信神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那这个答案真来了，这个答案把这个旧世界和新世界，把地上的世界和天上的世界连在一起，可是你非得有这个信心不行。所以这个叫做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那当然呢，就着我们从神面前啊，就着我们奔跑这条天路当跑的路来说呢，这又是一个什么证据吗？
证据，这个证据就是说神也同样的指示我们很多未见的事。
哦，那当然了，你开始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这个绝对是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本来是所望之事，未见之事，现在这个未见之事神指示你了。
这个未见是多了，旧约的人也我们也未见嘛，对不对？将来的审判，那将来的国度
是
都是未见。
简单的说就是圣经。
嗯嗯，
圣经本来是
没一样是我们见过的。
你小时候你长到几岁你开始主动去读圣经了？不是爸爸告诉你读了，你开始自己去里面寻求了。
寻求啊。
你开始觉得圣经跟你有切身关系了。你什么时候开始？
那大学。
就是了。来到美国的时候人家送我的圣经我都没带呀、啊。可是一得救了就赶快去找圣经。为什么？因为我开始知道圣经一打开我就是什么蒙神指示未见的事。对不对？这个经历一定在我们里边呢。
对，而且肯定后面有动了敬畏的心。
哎，这不见得，这个是下一件事情，这是从信心这个角度说的。如果是这么肯定的话，那所有人读圣经读出来的结果在他们生命的影响是一致的。对不对？同样的事情指示你，可是在两个基督徒的身上就会不一样。
也是。
你看我们得的东西，一个人一定是先被称义，所谓称义就是让你平安了，让你不害怕了，要不然你不敢再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哎，那你怎么称的义呢？你因为信耶稣，信了耶稣你称义，然后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开始知道神爱你，那接下来几乎同时发生了，就是你开始明白圣经了啊。
被神指示未见之事了。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是传福音做工啊，我节目里讲过好几次这个赖皮的方法，听众朋友不妨去试试看啊。只是说你试的时候你自己需要有信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做工往往就是对别人不放心或者对主不放心啊，这个人长得还跟我不一样，他还不会像我这样祷告，哎，他生活上还有一些瑕疵，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没有得救。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至少从希伯来书这里来给我们看见的，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有这几个迹象？第一个，他是不是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把耶稣当成祭献给神？是不是他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对他来讲，他平安不平安？他敢不敢去回到神的面前来？而且呢，他明不明白圣经？他问了很多问题，但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跟他有关系了，他已经蒙神指示了，只是他还不见得完全动了敬畏的心，他还有很多怀疑的心在里边。那这时候到底这个人称义了没有？称义啦。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基督徒他就一直在自责啊，他就想要让自己其实是想要更完全了，但是他做不好啊，就是他很纠结在这种思想情绪里面，其实他的心啊，就是一个得救的灵魂，他其实是很挣扎的，住在这个屈死的肉体里面。
所以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当跑的路按着顺序讲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是有一点帮助的，因为这里边都是讲神那头，也只有跟你的信心有关系的一部分事情，还没有太讲到你的肉体方面的问题。 对不对？甚至还没有真的讲到你过日子，这个都是在得救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已经发生了，因此你要确定你的救恩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一个基督徒长得好不好，往往他的分界点是在这里的，就是当神把未见之事指示给你的时候，你第一有没有动了一个所谓敬畏的心，第二你有没有预备，
预备、
就是这个敬畏的心来预备，因为心还是比较静态的，预备的话就开始做事情了，
动起来，
你要动起来了。
很多人是心里想想祷告祷告，
或者听听道啊，挨挨骂也觉得蛮舒服的，然后回去世界上继续过他的日子，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不不不不，挪亚他蒙神指示未见之事，他这个动了敬畏的心，并不是表示他从前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肯定是的，他们与神同行的这一家人也都是有信心的，只是对于那个未见的事，现在神把他指示给你了，你对于那一件事情要有一个更深的敬畏，或者要有一个全新的敬畏。比如说主耶稣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
已经发白，
对，有没有动敬畏的心？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你未见之事，你从前没想到的事情，你有没有动敬畏的心？动了敬畏的心之后你怎么办？
求庄稼的主把工人收回庄稼。
那就是看你自己预备不预备啦，是不是？你是预备你的钱囊还是预备你自己呢？
钱囊、口袋、鞋子都不能带，
就带你自己去。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层次，走天路啊，就从这里岔开。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借着信心所得的证据，可以说都是不是全自动也是半自动的，稀里哗就到你身上来了。礼拜天早上你会爬起来的，你会去听到，一面听到一面讲说这个传道人讲的不好，这个牧师没口才没预备，那你下礼拜还来干什么呢？
你还来啊？
你还来为什么？因为你动了敬畏的心，因为你觉得他讲的再不好，是不是连算数都算错，神还是可以借这东西跟你说话。
圣经还是同一本
啊，这不是刚才不是讲了吗？科学是可以错的，圣经是不会错的，数学是可以错的，真理是不会变的。
节目是可以错的。
对
圣经的话不会错。
这蒙哥这个老脸皮是够厚的哈。所以这时候你看见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他就预备了一只方舟。那挪亚预备方舟，我们预备什么呢？
我们预备什么？就是让人凡进到一个地方的，他就能够得救。主要应该是都比较靠谱的吧。只是说那个时候是那个方舟是木头造的，我们这个可能不是木头造的，
钢骨水泥造的，
也不是钢筋水泥的。你看早年欧洲什么巴黎圣母院啊，圣彼得大教堂啊，我还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在里面聚会啊。
从前是有，现在的话你进到里面不会得救，但是可能需要付钱呢、我不晓得是不是要付钱才能进去观光啊。
就是说这个得救就离这些建筑物越来越远了嘛。
那这段话到底怎么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就希伯来说整个是讲说古人怎么样，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勉勉强强合得上，就是到了挪亚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弄到我们身上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就不得救了吗？哎呦，那我们现在预备什么呢？这个咱们就得等到下次节目再继续说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